1928年初，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再次陷入低潮。彭湃于此时来到了上海，担任中央农委会书记兼任江苏省军委书记。当时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的中心城市，反革命势力极其嚣张，白色恐怖的气息弥漫着这座著名的十里洋场。彭湃没有丝毫畏惧，他经常以身作则地教育身边的同志，要对党忠诚，努力工作，在积极斗争的生死关头，也要为革命、为党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1929年8月24日，彭湃和杨寅、严昌仪、邢世珍、张继春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白新家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然而，白新这个中央军委秘书在通知开会的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做了可耻的叛徒。原来，白新是湘南常德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北伐时在叶挺的第24师教导营任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海陆丰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工农红军第四师任团长。他有个表弟在南昌参加起义军，到达海陆丰后叛变逃跑时被彭湃抓住枪毙了。对于此事，白新一直怀恨在心。后来白新经人介绍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征波搭上关系，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向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投降。他故意将军委会放在其家里开，捕房巡捕和警察开着钢甲车而来，将会场团团围住。经过核对名单后，把彭湃等五名参加会议的人全部逮捕，关在上海公安局小北门永仙庙侦缉处的拘留所内。彭湃在狱中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几次死去活来，脚骨也被打伤，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将敌人的监狱当成了怒斥反动派的讲坛，厉声对试图获取情报的敌人说道：像你们这样的反动派，我当年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多少，你们现在不必再问，将我枪毙好了。彭湃被捕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于当晚召开了中央特科各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彭湃等人的任务，并交代了解他们被捕的原因。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接受任务后，极力设法营救。他选中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任职的鲍军甫。鲍军甫又名杨登营，早年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一些共产党人，并对共产党人表示同情。他1925年就结识了中央特科成员陈仰山，1926年由陈仰山介绍加入共产党。由于彭湃的名气很大，蒋介石早就恨之入骨，下令立即处死彭湃。鲍军甫及时将情况向陈赓进行了汇报，商讨对策。当周恩来得知敌人将于8月28日早晨要将彭湃等人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消息时，当即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人一起出动，到囚车必经的枫林桥进行埋伏，准备武装劫车。中央特科有的化妆成小商贩，有的扮作过路人，其他人都扮成电影的外景摄影队，用一辆大卡车，车上装有摄影机，准备关键时刻用大卡车挡住囚车，再下手营救。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也化妆成拍电影的演员参加营救。当时约定武器由专人用箱子搬到现场。早晨六时，鲍军甫到达公安局时，彭湃等同志已经被带走了。鲍军甫又立刻驱车驰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得知彭湃已被送往龙华。鲍军甫赶紧驱车回到预伏地点，通知救援人员立即转移，营救未能成功。8月30日，中国著名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领导人彭湃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3岁。彭湃、 杨寅、严昌仪、邢世珍四人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党悲痛。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通过暴君府的侦查及跟踪，于两个月后击毙了叛徒白鑫，以安慰烈士在天之灵。彭湃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正如当年党中央在《告人民书》中指出的那样，他曾经领导着海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经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他曾亲自领导东江海陆丰广东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一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对彭湃最公正的评价。